祝福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请古愿大觉成。祝福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请古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请古愿大觉成。稍稍安住一下，皈依法心上面。扎西德勒，然后我们继续《太子须达那经》，我说《太子须达那经》里面内容。所以之前的基本上，大家已经基本的故事都是记得哦。所以我们讲的须达那太子善师，他这个名字是一个善师的意思。或者是侍臣，在藏区我们用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名字。当然有另外的端正或者真命根单，真命是无垢的意思嘛，根单是就是怎么讲呢，一切皆具的意思，就是一切能力也好，怎么讲呢，普贤的差不多就类似的，就是单就是说具足的意思吧，就是普具的意思。真命根单就无垢普具，平时的时候这个名字也用了，但是比较正文的里面，就是经作为经的时候，就是说用世臣这个词。但不论如何，我们就现在就用，现在用的是哪一部经的话，就用这个名字，就是说须达那太子或者善师太子，这样就方便。但是我们同时知道说，如果偶尔碰到说其他的世臣这个太子怎么怎么样的话，可能原来他们讲的是一个故事，或者是南传佛教里面讲的自在间太子这个故事，作为佛本身传的一个就是部分来讲的时候，也是讲的是一个人，那这个就够了。所以说这个须达那太子所在的这个国家，就是我们所说的色波国。然后他的父亲也是比较仁慈，但是儿子呢更加就慷慨大方了，做很多布施啊，发愿做修行布施度这么样的一个修行人。所以过分布施乃至于失了这个宝相，正国这个宝相，就是国宝级的，应该是那种的意思。所以这样以后把他就是在群臣的议论下呢，就把他驱逐到就是边地啊。所以说在一路上面又施舍他的这些别人给他送给他的东西，还有他自己的车子，就是马车呀，马和车，然后还路上有人要他们的衣服啊，因为他们是这个王族， 一定是里三层外三层，也带了一些东西，穿了不少衣服，怀里的这些都呢，逐渐逐渐的，就是，去流放的地方，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送给了别人，或者是把别人的衣服就是拿过来自己穿的，或者是就是只剩下一些简单的单薄的一些衣服，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讲的是。所以最后呢，就是坦特山就是这个地方到了，到的路上当中呢，也有一些比较困难呢，遇到一些饥饿难耐的时候，遇到一些幻化的城市呀，有一些时候就是遇到一些难过的大河的时候呢，太子入定的时候又有这个就是水里面凸起一些就是山脊一样的，就是算是一种的土地拱出来了，所以这样以后他们就总是就是卷起这个一群呢，就过涉水过去了。所以这些呢又讲的是什么呢？好像又在讲一个很真切和严肃的故事，突然又有天神就是引入化身成婆罗门，或者是有这个天神。这个从另一方面角度来讲的话，大家可以理解为说，因为观法本身没有我们认为执着的那种的真实。所以它就是另一方面，一个城市都是幻化的显现的，人也是幻化显现的。所以这里来讲的话，它无有自信，看起来痛苦很多，或者是布施也很真切，痛苦烦恼，其他人的这些就是苦恼和就大悲，这些都是如此的真切。但是同时呢，又发现说，好像这些要这个他们的这一些财务的人，其中有一些是类似于幻化的婆罗门来考验他的一种修行呢，而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说基本上又有一种失真了，就是又有一种不真实的，一方面好像很真切，所以这个本身也是修行的时候需要有这种的能力，一方面就是怎么讲呢，真切的爱护众生，但另一方面又能够跨越一种的真实执着，所以基本上是这么样的一个内容。这个中间呢，就是有一个部分，我看我说到山涧的时候，有这个刚开始这个昨天的时候可能没说，但是山上呢有一个道人呢，阿周陀，然后说年岁五百，有的这个绝妙之德怎么样，看起来是一个就是修行的人，在道人嘛，仙人在那边。然后太子呢坐礼，然后也跟他怎么讲呢，做了一些就是交涉也好，就讲了一些话吧，就基本上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太子呢就是比较尊敬修行人嘛，本身这个山上坦特山这边呢已经有修行人在那边待着的，所以说这个山中哪里有就是煤泉啊，或者是好果子呀，就是我们可以住下来嘛，就这里问的说，是山中今在山中何所有好甘果泉水可止处也，就这个部分。然后仙人的回答是说，这里山里面到处都是福地啊，就是你在哪里都可以，就是你现在所在的地方也是适合居住的。但是他就是问说，一般仙人道人这种都是单身一人来修行的嘛，他就是有家眷嘛，虽然说就是说你就带着妻子他们就是来这边学习修行嘛，就是他这样问了一下。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太太呢就是也跟他就是有一些沟通交流一下，所以说问了这个仙人说，你在这边呢就是待了是不是很久啊，待了多少年呢，这样讲的。然后这个道人就回答说，我在这边呢就已经有四五百年，因为他已经年岁很长。那就这个曼蒂呢就回答，他说如果有这个 就是说编辑所执一样，这种的执着、有这个具体的我呀人啊这种或者是法之类的吧。所以说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能够成就这样的，能有这样来才能够，就是说什么时候才能够得这个成就呢？虽然在山中呢就是说待很长时间呢，就是说如同这个树木一样没有差别，就是山里面的树木一样，但是就是不计较人我或者是法这些的话，这些差别的人呢才能够就是得到嘛。就是如果意思是说就是有女的或者是有其他人应该不影响修行嘛本身。所以基本上是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然后道人也比较就是谦虚了，他说我不知道这样的就是到底是不是有这种的差异而才能够就是获得成就啊。所以说就是有这样的执着和不这样执着，这两个里面哪一个就是可以得到所以说就是这个意思。那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在讲没有这个具体修行的话应该不分男女吧，就执着这个具体的一些特定的相啊这类的，具体的这个是男的女的或者是我他或者是有这些我的他的这些分别念很重的话，怎么去修行呢？就是智慧上面来讲的话应该有这个意思。所以之后我们就说到的就是他们在这个修行的地方呢就定居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到就是他们两个呢搭起这些就是小草的屋子呀，就是来修行和生活的。然后夫妻两个一起就是在修行，有时候太太去摘果子呀打水呀，这样去就是服侍这个家庭呢。然后儿子7岁女儿6岁一样跑前跑后，穿着草编的这个衣服呀然后或者是棉麻做的这些衣服，这些与森林当中的小的这些动物就是好像亲如一家人一样，就是经常在草屋子的附近来玩耍，两个小孩子还小嘛。所以因为这个善师太子或者须达那太子的这个高尚的品德的一些感染呢，这些当地原来是食肉的动物都改邪归正，然后不去伤害其他动物，改为吃这些草这个植物啊。所以整个这个山林当中呢呈现一种一派就是和平宁静的这个就是氛围啊气象啊。所以说善师太子呢就是天天努力修行，曼德尔瓦就曼地藏，我们说有时候曼地呢他就就我们刚才说的打水取果这些然后跟这个野生动物啊狮子鹿或者猕猴一起玩耍跑，就是赛跑啊打滚啊，这样有一些时候小孩子被摔了脸上鼻血出来了，这样子小猕猴还过来帮忙来擦这些血迹啊之类的。所以这个是昨天我们讲的内容啊。然后之后是一个比较就是说另一个段的开始。说当时在那边与另外一个国家就鸠留国，然后这个国家呢也有一个婆罗门。这个婆罗门的名字在这里面是酬秋啊，酬谢的酬，秋天的秋，在另外一些里面可能是朱加卡，就是鸠加卡这样的一个名字，但是不论如何，就这个鸠留国的这个婆罗门，他是一个就是家庭非常的贫穷啊，然后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呢才有就是就是娶这个太太啊，就是这个上面有讲的，大家看一下，就是年40来娶妇，所以40多岁的时候呢就是娶了一个太太， 40岁的时候，娶了个太太。那他这个他娶的这个太太呢，又是就是富大端庄，看起来就是容貌艳丽啊，老婆长相这个非常的好的这么一个娶的这太太。但是婆罗门自己呢是一个就是丑八怪啊，然后讲到这个婆罗门有12种丑相，所以说身体黑如漆，那皮肤的颜色肤色比一定是比较黑的，这个可能当时的这个审美来讲也是算是一种不好看的，因为这样说把它作为一种丑相，然后说，脸上呢有这些肉瘤啊之类的，有就是3个大的大一点的，然后鼻子呢又是有塌的之类的，然后2个眼睛呢就是说发这个青绿色。然后脸庞上面呢好像就是蛮就是年岁虽然在那个时代尤其大或者小，但是就是看起来比以往平时的人的皱纹还多，嘴巴呢就是也合不拢这么样的一个长相，然后说话的时候言语不清呢，就是有点口吃，然后肚子大髋骨呢突出这么样子，那这个肚子大的话可能跟我也有点像吧，然后脚型呢回曲，就有点螺旋腿一样的，然后头顶呢又是一个兔子，然后这个形象呢就这些加起来的话有一点像那个鬼怪一样的，然后一般人看见的时候或者是就是觉得害怕或者是觉得有点厌烦了，就是讨厌心生厌心了，所以即便是他年岁现在的角度来讲也许不是太大的40岁娶的这个太太都觉得比较怎么讲呢，难以接受他的这个相貌，而且就是时常就是有一些诅咒他赶紧死掉算了，所以这个就当然这那你为什么要嫁给别人说就我想想，但这些长相当然我们从现在的观念来讲的话，就是黑红白都是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什么黑的更难看的这个说法，但是普遍人里面还是像印度啊或者其他地方藏地啊其他地方都想要白，这个观念有，但是真正的肤色上面应该说就现在的政治正确来讲的话应该是一样的，然后脸上有这个肉瘤啊这些，有些很多没有什么脸都完整的，这些上面打很多洞啊割很多形状啊上面有很多纹身啊，就这些很流行嘛，就是在嘴唇上面鼻子上面耳朵上面打很多孔，舌头上面打孔啊，或者是眉毛上面打孔，就很多这些好像现在的审美观念可能就是有一部分人吧，不是全部审美，然后鼻子高塌的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能鼻子扁得像要垫高，鼻子又太高的像很多伊朗啊那些个子又不是太高那样的话鼻子太大他们又把它缩小，有这些手术嘛，有，所以就是有这些眼睛青，很多人也比较喜欢嘛，绿色这些眼睛，有些人像装的夹的那个绿色的那些眼睛，但是当时可能在社会当中把这些加起来看作是一种比较不太好看的，嘴巴合不拢那些，可能就是不同的时代社会对一些特别的看法不一样嘛。在总的来讲，当然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看的相，总的是描述的，我们不需要去从这种角度去解析了。然后这个婆罗门这样以后呢，就是有一次他太太呢，就是前去这个取水啊，打水的地方呢。的时候就是有一些跟他差不多年龄的一些人在那边呢就是取笑，就是碰到了以后呢就那些人也是可能是比较稍微有点社会上随便的人，不然不会别人取笑别人的家庭嘛，他们呢就说就你长得这么好但是你这个家里那个人就长得这么糟糕，然后就用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就是好像鲜花插在牛粪上有这种说法嘛，就类似的这种意思，然后这个太太呢也可能就面子上过不去啊，很就是就是怎么讲呢，本来可能他自己有些心里面有这个不舒服嘛，然后加上别人这么一说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子，所以 所以说那个老头子呢，就是现在已经头发已经白了，就变成一个霜一样的，然后说我也就是早晚都有时候咒他，就是死掉，就是，但是无奈他就是不肯死呀，这个就是有些人开玩笑还可以，但是这种就是有时候可能见到的，以前有一些就是人就说啊，他发愿嫁给一个豪门，然后如果说最后怎么怎么样的话，他可以就是自己去修行呢，就有足够的资粮，有人这么开玩笑的有。但是这种的对自己的家人这种的呢，反正就这里是说，他就是这么样说的。然后不禁这样说了以后呢，那当然他说留不要说你们，就我也希望他就是早一点就是离世嘛，但是他就是无奈也没有去世这样的意思，不肯走啊。然后他呢就是说带着水，以前印度的话呢可能顶着水啊，或者是腋窝上夹着那个就是那个铜那个什么铝铜那些做的那个瓶子一样的是吧，脖子那个地方比较就是可以夹在腋窝下走的，有那种的水嘛，水瓶，可能是这样，所以不是一个，就是汉地的习惯的话，挑水嘛，在藏地的话有背水的习惯，在印度那些地方有很多地方是顶着水走的，但不论如何，就是把水带回家的路上呢，也还边走边哭这样子，就他心里也难过嘛，可能也许是个极其贫穷的人，所以或者是遭到过一些那就是特别的经历的人，所以就是这些这有些是这样子。然后到家里以后呢，就跟婆罗门说，我刚才打水的时候，一群这些年轻人跟我年龄相仿的人的在取笑我啊，调就是有点像戏弄我一样，说所以说你呢，赶紧就是去找一个买一个仆人呢、啊。有了仆人打水的话，我就用不着自己去打水，也不会就是惹得其他人这样去嘲弄啊。所以婆罗门就说，我这么样的贫穷的人哪里买得起这个就是仆人呢、啊？那这个太太也有注意啊，她说啊，就是但是她这里先是说，要是你不给我这个买仆人呢、啊？不为我就是准备这种服饰就是仆人的话，我就不和你一起就是生活了，不和你一起住了，就这样讲。然后所以我便当去不复共居这样子。所以这个说了以后呢，而且太太有这个主意说我经常就是听到听人说太子须达呢，或者说善师太子呢，乐善好施，因此呢，他就是过分施舍以后，被家父呢，就是或者是父王呢，就把他就是放逐到这个坦特山了。他那边好像据说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你既然没有钱给我买仆人的话，你就去坦特山这边把两个孩子要过来，怎么样讲？那这个婆罗门呢就说，坦特山这个据说要这个6000里远呢、啊，就挺远的。我这么样的情况下，腿脚不好，然后就是年纪也不小，这样的要去那么远，我不知道怎么走啊，去怎么去？然后他的太太呢，就是说，那有就有点威胁他了，说如果你不就是去找这个仆人的话，我马上就是我自杀，我死给你看这样的意思。那就是我当就是自杀，就是这种自刎这种啊，就是就这个意思。然后这个他先生呢，其实对他还是挺好的，说啊，你不要这样做啊，就是宁愿我死，我也不要你死啊，就是也不希望，我也不希望你死，就是他还是有这个爱心的一个人呢、啊。哎，有某一种程度的对他就是自己的太太有一种的爱心吧。所以他就说，那你就我去，就是按你的说的意思去做，那就你给我准备这个路上的粮食呀，这些盘缠啊这些。 所以说，准备一些这些干粮，可能这种的，所以这个太太呢，有一点那个，她说啊，你去就去，但是就是休想，就是老娘给你做干粮那种意思哦，就是没有什么这些要给你准备的这个东西，你自己就是自己想办法，只好自己动手去做，然后就出门开始出发了，就是，所以这个老婆罗门呢，他也不知道坦特山在哪里，所以先去了那个乐师是就是须达那太子的这个国家，他在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国家，娑婆国。然后到了这个王宫的门外以后，有这个守卫的士兵呢问说，山石太子这个家乡的人嘛，就是应该是就是说，就问那些守城的这些，王宫的这个士兵呢，守王宫的这个士兵，就是说，你们知道这个善氏太子现在在什么地方？怎么去找他呀？就问他们。然后这些士兵当然他们也许不知道不清楚嘛，他们禀报这个宫廷里面的人呢，然后就是国王知道了这件事，有人找太子，然后。外面有人就是婆罗门呢，询问太子的情况。那一听到一些有人找这个，他可能本来就心烦，有心里面有伤心嘛，就这件事情。然后又觉得是找他的人都是要东西的，就有点那个气愤了，心里面就是想说，我这个太子呢，就是为了你们这种人发放布施，才就是被流放到这个，现在还没有回来，所以你们还有脸，还继续来找他，所以把婆罗门呢叫进宫里面就这个王那就有点生气啊，所以他很生气，就是在这里就是说，但作是孤被故，助我太子，今此人复来也，是怎么样？所以说，这个有点像说，如火就是王便自说预言，如火自知，复以其心，今我愁忧，譬如火之，来人问太子，如意其心。就本来我有这个，就是说想念太子呀，这些忧愁的时候，有点像这个在燃烧一样的。然后你们这些人来又问的时候，好像就是火上浇油一样的，就让他心里面大为光火，就是柴火一烧的，就心里面的怒火就越烧越旺，就问说你找太子，询问太子的事，想就是说使我更生气嘛，他就这样问了一下。这个婆罗门呢，这个人还是有一点聪明的，看起来长相还是很难看的，但是一看情况不对啊，就是说啊。太子的这个名声很大，上到天，下到地，到处都能知道他的名声。听说太子乐善好施，尽量满足任何人的这种愿望，所以我从远方赶来呢，就是想求太子一点事儿。然后这个国王这样一说的，他当然生气嘛。所以就是说，王就是说，现在太子呢，就是在太子独处深山。甚大贫穷，当何以娱亲耶？就拿什么给你嘛？就是太子呢，就是说，现在独居在这个，身居在这个深山里面呢，一贫如洗，你们还想要他布施什么呀？就这个意思。然后婆罗门呢就说，就看这个神色语气都不对的时候呢，就说啊。虽然太子一无所有，但是我很想拜见一下这个伟人呢。就他并不是要去做什么这个意思。然后，这样说了以后，这个王以为这个婆罗门或许真有一些这种纯粹的一些善愿呢，就是说要只是说去拜见呢，可能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所以就是他想求见或者是求求求。求 去寻找，去有一点事情呢，这个可能想救太子一件事呢，就是说要去见一面，就这么简单。所以就这个王呢，就给他就是说了这个去坦特山的这个路径呢，路径。那婆罗门，那就是说，也是就是日夜兼程的去慢慢，就是或者说白天走，晚上住，就这种的方式了，就赶到坦特山了。所以也刚越过了之前说的那些大河呀，所以就是逐渐的，就是去逼近这个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趋近那个方向。所以在这说，就是在大水旁边的话，在就是但念太子即便得度，就是他以就是要求见这个太子，要去想要去见这个山师太子以后呢，这个河水呢就是渡过来了，有这样的一个念愿呢。在山中呢，就碰到一个，这个婆罗门进山以后呢，第一个没有碰到太子的时候呢，先碰到了一个猎人，就是问说。你经常在这边，婆罗门问这个猎人了，就是说遇到联盟就问说，你在这个山里面经常打猎啊，就是不知道，就是善师太子住在哪里啊，就问你是否知道。猎人一听说这个太子本来是因为布施就是而驱逐到这山里面来的，就是很有这个，就是看不过去，打抱不平，或者说就是看不下去的这意思啊，气不过。对婆罗门呢，就怀着这些一些有些不信任，或者说有些这个敌意吧，这个意思，就是不是一种善意的敌意，可能保护这个太子的敌意啊，上面的。所以说，他就看见这个太婆罗门还要在这边有人来找上门来，肯定也是有东西的，就是赶紧拿出一些绳子呀，这样把那个老人家的那个就是绑在这个树上，然后拿出来一些鞭子呀，就狠狠地抽了他一下，身上都出血了，就是遍体鳞伤，有点那种，狠狠打了好些下，所以这个就是身体虚破，这个是捶打这些啊，捶遍。所以还威胁，就骂了一遍呢，就是说，我想真想就是一箭把你就是射穿了从肚子，然后还就是把你的肉吃了喝血那种意思。那个猎人是有点就是吓唬他，威胁他，你要太子要做什么呀？就是你怎么还找他呀？这个意思。这婆罗门呢，当然就是心里面又想说啊，这个可能这又遇到的时候也不能硬碰硬是吧？打不过，所以，就是说，今天呢，就是我可能他心里面想了，就是说今天我可能是被这里就是被这个人要在这里弄死嘛，他心里面可能会把今天会可能会出人命了，会把我打死的，这样想的。然后在这个危机的关头呢，就是心生一计啊，就是说，准备就是说个谎话，说已经被打了，然后也被骂了，这样就是把太子害得好苦啊，就是我恨不得就是把你们就是吃肉喝血，这样的，这个也太恐怖了。看你们还找这个太子，这婆罗门吓坏了以后呢，就说啊，就是死在这里的时候，人会说着急的时候，还是心里面有很多主意嘛。连忙就喊说："你为什么先不问明白我找太子这个是去做什么呀？或者是找太子的原因呢？"那猎人也想也是，就是只是问了一下路，就是问了一下人嘛。猎人说："但就是你为什么要来找太子呀？不就是想要这个得到布施吗？"这样子就婆罗门呢，就是连声说不是这样子，就不是这样子，事实上面不是你说的那样子。然后是说这个，因为这个 湿婆王的这个他的父亲呢，太子的父亲这个非常想念太子，所以叫我来，就是让太子回国，派我来，就是这可能长得也不太像是被派过来的人吧，但是他就是这么说的。因为如果国王派一个人，肯定也有那种就很有这种怎么讲呢，益州啊那些各种各样的，就是专门派的人的样子，就这个地方。那这个猎人呢，可能见识也不是太大，就是说信以为真了。就急忙把这个婆罗门呢放开，而且还连声道歉说啊，你既然是国王派来的，要叫太子回去的，那真实在是对不起。我以为你那跟那些就是有点不要脸的那些人一样，就是要来要东西的。所以说请就是多原谅啊，还有就是多有冒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这个猎人便解放是吧，逆此谢之，是不知相，是不相知。所以而且给他指了太子所在的地方，这婆罗门呢就是说这样的经历以后呢，他也到了这个太子的这个屋前了，就走过去到找到了这个去的去路，按照猎人的指点呢，就找到太子的居住的地方。然后太子呢看到这个婆罗门呢，因为这来了的时候呢，就是说很高兴，说他平时也是这样子呢，就是说喜迎若离啊，就是盛大欢喜，迎为作礼这样的意思，就恭恭敬敬的上前的礼敬问好啊，就是还可能就是比较礼貌的问说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一路上都辛苦了吧，来这边做什么呀，要想要什么呀，这些你为什么要找我呀，就是这个嘛，就主要是问你是不是路上辛苦了累了这样子。婆罗门呢就这里到了以后，也算是已经目标已经就接到实现了，就是找到了。所以说我从远方来呢，就是举身皆痛又饥渴，说我已经走了很多路了，那这样子浑身都是又累又痛又饿又渴。然后太子呢就赶紧的就是把就是他请进了自己的草屋啊，就是然后来给他就是水和野果这些吃的东西啊。太子请婆罗门入座，出果酪，就是这瓜果的意思，就果实，水浆，就是也许是水或者茶之类的。然后婆罗门呢就这些吃好了以后，这些果子呀水呀那些都吃饱喝足了以后呢，就应该是就摸摸嘴这样的意思吧，大概就应该这样的以后就开始说了，就说我是这个鸠留国的人，早知道就是听说这太子乐善好施的这个名声我就听说过，但是他呢也是因为奔着这个名声来的，他也是自己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贫穷了，想要你就是给他做一点布施，给一些就是他想要的东西嘛。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太子就是说我不与亲友所爱也，就是他没有什么你需要的东西不给的，但是因为他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别人了，就是已经都去就全部都给完了，而且不但就是因此而在这里就是流落到这来了嘛，还能给什么，就这意思。所以说他对本身对财产呢没有任何吝啬，但是已经一无所有了，没有什么可以布施给你了。就婆罗门呢说，既然你的财产已经没有了，那你就把两个孩子给我吧。这样呢以后呢我也有一个养老的资本了，就这样讲。回去以后。所以若无污者与我两儿以为即使可以养老也，老者就是这个。然后他这样说了以后，既然你这里要别人的孩子，这样以后还就是但太子当时也不吭声嘛。然后这个婆罗门呢就有点就是有点死皮赖脸的，就是再三请求说，还是你把这个儿女直接给我吧，就这个这样就反复的说了好几次。然后太子也无奈叹了一口气，说 既然你这么样远道而来，历经这个就是怎么样方圆这六百里这些路，那大概是远道而来，就是想要他的孩子的话，想要这个我的孩子的话，我又怎么能不给你呢？所以就把两个正在玩耍的孩子呢叫到面前呢，对他们说，这个老婆罗门呢是从远方来的，想要把你们带走，那我呢就是已经答应了，你们要就听我的话跟着他走，就这个就这样讲的。所以这两个孩子呢一下子扑到这个吓坏了，这一句话就是说扑到这个父亲的怀里，就是这以后哭，开始就觉得太可怕了，这个然后他说就是两儿走入父腋下，泪出而言切言，就是我数见婆罗门，未尝见是被，就是以前也见过其他的婆罗门，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这样，就是说他不是人像鬼啊这样的一个，就是是婆罗门耳，这边就是就是他不是婆罗门，他是鬼，这样讲。以前婆罗门的话，很多就种姓上高的，他们有一些是很想要，就是装饰这个身体的这种洗脸啊，或者是梳头发呀、或者是衣服啊，比较稍微讲究的。他跟这个可能没有那么讲究，可能。然后他们还举了个例子，说，就母亲呢，就是外出以后，就采这个野果啊，还没有回来。如果而父亲就是把我就是送给这个鬼的话做食物啊，他把他就好像就是会他们小孩觉得会他这个人这么样长相可怕，肯定会吃人的，那肯定就是定死无疑。如果我母亲今天回来以后找不到我们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他肯定会非常着急的，就像这个母牛呢就是寻觅他的这个牛犊，然后一边叫一边哭，这样非常的就是悲伤的。所以孩子们呢就是这么样跟他的父亲说。所以他形容他的母亲找不到他们的时候会非常的难过的。这太子他的父亲呢就说我已经答应了这个婆罗门了，说过的话呢不能反悔。他是婆罗门，不是鬼，也不会吃你们的。你们就跟他走吧。那这个婆罗门呢在旁边说，我这一动身回去呢就是说我就马上就回去啊，这就回去，要不然等你太太就来了以后，妻子来了以后呢，就是两个孩子可能就走不成了。这样的话你就是一片善心布施的这个可能会就是被你太太的这个行为啊辜负你的这个一番好心。所以就意思说到时候可能你们两个一商量又反悔了，就这种意思。或者说不让走了。就是这时候呢这个善师太子就是说比较断言的这种方式来讲，说你放心了，我说话从来算数，不是绝不后悔了。这样子。太子抱怨这个，我从生以来不是未尝有悔也，这个不是。那这样说的时候呢，顿时大地震动，雷声轰鸣了，就是非常的感动天地的这种，就是能把自己的孩子好像就是不是的这个。那两个孩子呢就说扑跪在父亲的面前呢哭，还是一样，然后说我们过去造了什么样的罪过，如今呢要就是遭受这样的痛苦，以我们是身为这个贵为王族啊王种这种的王子的后代，但是要给婆罗门做这个奴婢啊，我们现在就肯定是过去造了孽的因缘，这个先前的，那现在我们向您呢忏悔了，愿能够就是灭罪生福，将来生生世世都不要再遇到就是这么样悲惨的境遇啊！就他们也这样说，就 你就是有时候不解嘛，说那为什么要，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跟我们走，然后也保证以后就是一定就是做好不做错的事情，然后就不违背这个父亲的这个就是意愿和这个善缘吧，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准备眼泪啊，这个地方哭不出来的话，就可能后面再也哭不出来了。开玩笑，这是我给大家。但是真的，这个场面很震撼，很悲伤。这种如果有这个立体的场面展现的时候，孩子就是一会儿父母亲的这种子女的感情呢，这个应该是天底下最深的这种关那种姻缘了。像刚才说的这个母牛呢找牛犊找不到的时候很慌张，很这种害怕很担心，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有些动物啊本来它是怕老虎怕狮子，本来是怕熊怕狼，但是它生牛犊以后，这个牛犊危险的时候，这个母亲呢本来是一见就逃命的，但是这时候不逃命，反而冲到那个狮子老虎的这个身前呢，用头顶呢用脚踏呀，这个常见的。所以这一点点你想一想，他命不要了，就父母亲那种就母亲了，就是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以后呢，于谦就是极其害怕的，这个就是被咬脖子咬断脖子呀，皮肉撕开的那些他也不怕了，就是要就能够拼命的去就护这个孩子呀，所以这个是不是一般的事情啊，这真的是。所以用这个，我们记得我们以前放牧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有些时候那些如果他不够，如果足够信任这个主人的话，这个母牛是你动他的牛犊都没事。如果你是陌生人动的时候，他会跟你顶的，或者是冲过来，就是非常攻击的，想要护着。所以甚至小鸟的这个鸟蛋呢，就是护的时候，一些小鸟的母亲也是很勇敢的。一方面有时候跑去装死呀，就是希望你能够看到他在那边睡觉啊、躺啊、地上打滚，以为是要吃他，然后再跑掉去把你引开嘛。引不开的时候他又跑回来，有些时候胆子大一点那些小鸟呢，就是站在自己的那个蛋和窝的那个之间呢，就是有大一点动物威胁的时候，他还是就是用脆弱的身体挡的。以前我记得有一次下冰雹，冰雹下得很大，那个冰雹就是比拇指那种大多了，砸完以后就是地上很多地方都是毛，然后我在路上看到有一个鸟窝，就是朝天的地头，就是窝聚在地上，就是蓄在那地上，鸟的那个就是妈妈爸爸那个已经被砸死了，就是已经丧命了，但是它翅膀和身体下面的一些蛋还是完好的。哎呦，对，当时看到的时候真的也不是一般的那种，怎么讲，那得有多少的那种，他们可以飞去以后躲在一些这个山崖或者是房屋的底下，但因为鸟蛋在那里，他们就把自己砸死在那个鸟蛋上，那当然鸟蛋也活可能很难活，所以这个我亲眼见到这些事情。所以在他这个善世太子呢就说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所以你们也就是迟早会离开父母嘛。所以如果我有修行成就的一天的话，我一定会去救度你们，就是会度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的父亲呢还是以佛法的这种见地引导自己的身心呢，就这样讲，天下恩爱皆当离别，就是一切无常，何可保守，就没有什么一直能够守得住的。我得无上平等道时，自当度汝，就我就度你们嘛。两儿与父言，为我谢母，今便永绝，恨不面别。所以自我宿罪当遭此，所以这基本上是跟了念母是我忧苦愁劳。所以他们这样说了以后呢，就是两个孩子就是看着父亲比较坚持以后呢，只好有一点绝望的，就是也是有一点接受了，就是等妈妈回来，我带我们就是向他问好啊，或者是说也希望我们能够 就是当面告别，所以就是那如果不能见到的话，也请他就是意思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了，这样子的就告别，自己也有点自责，说我们到底真的是造了什么样的业，这样受这些苦。所以就又想到一些，他是想到母亲会想念孩子啊，就是会他会到时候会有到多难过，就是失去孩子的这种的痛苦啊、忧愁，就是这些时候他们两个也很难过。然后这个婆罗门呢就没有那么多感情了，他就对这个善师太子就说啊，我年老体弱，你说让这两个孩子跟着我走。这两个孩子这么样的身轻如燕那样的是吧，就是很矫健的，那到了半路上跑掉我也追不上是吧，所以两个孩子如果突然溜走的话，找他妈妈去了怎么样我也没办法，还是请你就把他们就是用绳索呢把他绑起来，然后他们这样就跑不掉嘛。然后这个太子呢就用这个绳索呢把两个孩子的手呢有点就那种翻绑起来的嘛，因为咱一段时间嘛，他可能一直也不会一直绑着。然后把绳头呢，就是交给婆罗门了。那这个婆罗门呢，就是就是牵着这个绳子走的。路上就刚离开的时候，还是这孩子不舍父亲这个离别的这个状况啊，就是挣扎的，就不肯离开，又返回了，又就是好像又要走的时候又不忍心，又跑回来。所以这个婆罗门也够狠心的，就是他抡起这个辫子呢，就是。本来可能拉了一些拉不动的时候开始抽了抽打了，就是动手抽到他们脸上有一些出就是身上出血了，这样脸上出血。所以我不是说嘛，当婆罗门一出场的时候观众都特别着急，特别就是有点不情愿，这个婆罗门怎么这么可恶，要不我冲上去给他踢两脚那种，有些观众。所以这时候这个是善师太子呢也是特别难过，就失声痛哭，这些禁不住这样的一些就是离别。森林里面的这些野兽也是一样，就是万分的伤心，他们都看出来了。动物这些的话也是跟着太子啊两个孩子把他们送到比较远了，就是然后动物们就是比较沮丧的回来原地的时候呢，还是就是悲啼不已啊，或者说野兽有这个嚎叫啊，倒的地不起啊，这样的状况。婆罗门呢，就是牵着这两个孩子往前走，走着走走远了，突然看到有一棵大树，那两个孩子一边一个神头嘛，他们两个就把大树绕在中间了，然后转了一些圈以后呢，就是婆罗门怎么拉也拉不动，然后他们也哭着喊着，就是就有点想回念妈妈嘛。六七岁的孩子，这当然是，就还就是，实在是有点就妈妈快来救我们了，就是这样，因为爸爸肯定不会救我，因为是亲自送过去。这时候婆罗门这个着急以后呢，也是一样狠狠的用鞭子抽打，好些次打得很痛，然后孩子有点受不了以后呢，就求这个哀求这个婆罗门呢，说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再打的时候真的是就受不了了，就我们就跟你去。然后从那个树上揭开嘛，算是，两个人不就是跟他就缠了，纠缠了。所以这两个人对小孩的这种对妈妈的呼唤呢，快来救啊，妈妈这样喊的那种的，就是仰天悲呼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山神呢、树神呢、树神呢，就是他们也说，请你们也可怜我们了，可怜我们吧。我们要就要到远方去了，给别人当这个就是小佣人这样的被奴，就是这种仆人。然后，请快告诉我们的这个可怜的妈妈，就是让她就是放下这个手中的活，采的这些野果，赶紧来见这个可怜的孩子一面吧，要不然就再也见不到了。就这样讲的。所以这样以后呢，他母亲呢突然有感应，就是这个曼迪 正在这个山林里面采野果，采集这个野果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好像是左脚发痒，右眼跳这么样的。他觉得这个好像有这不一样、不正常的一个状况，就是眼泪也嗖嗖的这个流下来了，然后他的这个乳汁也流出来了，这样子，就是，这样以后他自己也吃惊，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所以今天怎么回事呀？摘果子干嘛？所以我赶紧是不是孩子有什么问题了？我要回去看看，所以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第十天在天宫里面已经知道了这个善师太子把孩子布施给婆罗门的事情了。他也说，为了成全太子的这个布施，就视线为这个狮子啊，一头猛狮啊，就是挡在这个曼迪这个太太回去的这个路上啊，他就正好在这个山路的唯一的这个通道的那个就是节骨眼上面，他在那边。去阻挡他回去，赶紧找这个孩子嘛。所以不然的话，就是说太子的这个善行呢是不能圆满的功德，所以变成狮子以后挡住了这个去路，就是挡住了这个太太的回去赶回去的这个去路。然后这时候呢，曼蒂呢又这个我们说的那个唱歌的那个这个戏剧里面的话，也演的时候是唱的。那边我记得就赞美跟丹讲的，满地上嘛，就是我记得那个调子是这样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他有一个那个一个就常用的一个调子，唱我们来说，他就这里说啊，我看，这个是给狮子说，你是那个兽中之王啊，所以我也是这个人王这个的女儿啊，她是一个国王的女儿嘛，所以但是大家都住在这个山林里面呢。所以你能不能稍稍避让一下，让我过去啊？就大家应该相互这个照顾啊，因为都在这个山林当中居住。所以说我有两个幼小的孩子呢，从早晨起现在还没有吃饭，他只知道这些事情，现在正等着我回去呢。那这个狮子呢，就一直横在路中央呢，就一动不动，谁也不敢从狮子身上跳过去啊。那种是吧？一般就是，然后直到这个婆罗门带着两个孩子走远了以后，狮子呢慢慢起身。就是有些现在也有一些森林区，比如说有一些大象啊，或者藏地北方的那些地方有野牦牛挡在路上。以前有一段时间大家是要等的，以前好像去那个村普贡吧那个寺庙的时候，有些时候有野牦牛挡在路上，然后车子熄火，然后等牦牛就过去以后就在，野牦牛一般的牦牛没事。就有这种事情，所以狮子站起来以后呢，让出了这个道路。所以蛮地呢，就回到家里以后呢，只有这个山师太子独自坐在那边，然后两个孩子呢看不到。他呢就是说，把太子住的屋子呀，自己住的这个草屋啊，还有孩子们住的那些草屋，就是都里面看了一下都没有。然后又跑到他们孩子两个，就是和一些动物玩的嬉戏的一些地方。所以这看的时候呢，只见到一些其他的这些麋鹿、獐子、狮子、猕猴这些都在，但是好像他们也有点不正常啊，就是又有点就是刚才讲的扑腾在地上啊，就是有点乱叫的那种。原来嬉戏的那个水池子也干了，好像就感觉就气氛很不对。曼蒂呢就很着急，大声的哭了起来，然后就是树林里，他就是。有一种哭声的悲叹，这种，就是叹息，所以说这样，慢又跑回来了，有一点就肯定是就是孩子不见了嘛，很明显。然后问说两个孩，这个问这个他先生，就是或者太子，就是说这两个孩子在哪里？孩子在哪里？就这个问，太子呢就是什么都没说，就没回答，沉默不语。 然后 Mandy 又说，以前呢，我每次回采集野果子回来的时候呢，孩子们呢老远看到我的时候又蹦又跳啊，就是喊着这个妈妈回来了，就跑过来扑在我身上或者坐在我的腿上啊，就然后又是这个拍我身上的这个图啊，我身上这个左右拉着这样的。今天呢，有没有看到这个去就是就没有看到孩子们这样跑来迎接？我采这些新鲜的水果是给谁的？就是要给孩子们，我的心要都要碎了。就这样讲，所以你快赶紧告诉我，就是我都快急疯了，就现在说话的。然后这样，曼迪呢又哭又就是说的这样，连声说了三遍了。这样以后。就是蛮迪比较生气的，就这一说更愁毒的，就说的这个以后呢，我一领我迷惶，太子就说啊，就是给他就开始说了，就是这个就是这样说了以后，太子呢就还是一样，连说三遍，太子仍然就是说黯然不答，就是怎么样的，太子不应嘛，就想着太子不应，然后就他太太呢就说了一些稍微更就是厉害的严厉的比较那个一些话，所以曼迪呢更加伤心难过的就跟他说两个孩子不见了，我已经就是够伤心了，就是你再不说话就是问几遍都没答应，什么都不说，没想到就是说也不理我这样子。这不是更让人就特别难过伤心的，就是更加就是怎么讲呢，伤心的事情了，让他感觉就是完全无助的。这时候呢就太子就说啊，有鸠留国的一个婆罗门呢向我就是乞讨这个两个孩子，我就把两个孩子给他了。然后曼迪呢一听呢顿时就是身体瘫软在这个倒在地上啊，瘫软下来以后，然后嚎啕大哭起来，所以说，内心感到很激动，就是便感激毕，然后毕作如泰山崩，就是说，好像一下子就好像就是失去了支柱的那个腿一样，一下子一歪就一拐这样。就坐在地上了，像泰山崩那样，就是一下子砰的一下就坐下去，然后忍不住呢，就是放声哭泣不止。然后呢，这个太子呢，就是。就也不能说一直不说话是吧，就是开始说就是说你不要哭，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就是你还记不记得这么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我跟你说曾经你还记不记得在燃灯佛时期的时候的一个往事嘛，就是说那时候呢有一个婆罗门的一个青年呢叫宾多维，就毗沙瑟的毗，有些时候念毗嘛，毗多卫。还有一个婆罗门女呢，就是须陀罗。这个青年呢，到那个这个姑娘，就须陀罗是一个卖花的。然后青年呢，本来去这个佛前呢供花，所以到这个须陀罗那边呢去买花供佛。但是就是这个须陀罗呢，这个女的呢，就是说托这个青年带两枝花贡献到这个佛前。她说：“但愿就是说佛祖保佑我们两个人，他们俩肯定是有那种夫妻的一些这种有一定的这个姻缘的人，生生世世呢永做夫妻。”那这青年呢就对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宾多维或者是这个人呢，青年婆罗门呢就对这个。须陀罗说，你如果当了我的妻子呢，一切都要听我的，这个是有点那个，就是，所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力布施，让天下的人都满足。 他是，但是布施也不是说，就是说父母不能布施，另外就是无论别人想要什么，你都不能阻止我去做这个布施的行为啊，所以发这样的愿。这个须陀罗呢就答应说，答应了这件事情了，所以说，唯不以父母事耳，其余事者皆随我意，如尔时答应我言可。所以说今天呢，就是今宜而不失，方乱我善心也。所以今天呢，就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是你就是扰乱我的这个善心了。就是说，你还记得吗？就是说当年的那个婆罗青年婆罗门，毗多维或者宾多维就是我，那个须陀罗呢就是你。说你当时答应我了，这个说可以除了父母以外的都可以布施。到今天呢，就是不应该就是为了孩子被布施而去哭闹啊，或者扰乱我的这个布施的这个善心，就这样讲。说曼迪呢，就听见这个善世太子这么样的一说以后就好一点了，就是忍住了一些，就是不再哭得那么厉害，就是说，而且说就是自己也顺太子的心意嘛，就是这么样。然后这个时候呢，第十天呢，就是天王帝释见太子布施如此，所以稷下侍太子，至于何求？化作又这个他第十天呢，就是见善世太子的人品呢如此的这些高尚啊，心中也十分这个敬佩啊，这样的，但是又想考验一下，说他是不是把这种事情呢贯彻从布施，就是到究竟呢？不彻底的就布施啊，为了了解他的就想要就是心里面还有什么余下不能布施的那些方面，他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婆罗门，比那个鸠留国的婆罗门还要看起来难堪十倍这么样的一个就是像啊，化作有十二愁的这个丑相，所以或者说跟那个婆罗门一样难看的，就是说，里面有些就是跟比他还丑这样子。但是不论如何，就是说，化作婆罗门亦有十二愁，到太子前，而自说言。然后太子面前说：“我听说太子呢乐善好施，然后满足每一个人的愿望，所求呢就是不尽人意啊。所以说，从远方呢就赶到这里，希望太子呢把你的这个妻子呢布施给我，怎么样讲？那这个太子呢，就既然儿子、女儿这些都布施了，肯定太子，他也会布施这个嘛，妻子。就太子言善哉，或者是说这个好的意思，就是可以把妻子给你啊，就是妻非可得也，或者儿的意思，儿也是也。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太太她也说了，就是曼蒂这肯定有点着急嘛，她肯定最不愿意离开这个太子，就是说叫比较说你把我这个布施给别人以后呢，谁给你来这个采野果呀，去取水呀，照料你的生活呀这些方面呢？那太子呢就说，我要是不答应这个婆罗门的请求，就违反了我这种就是原来就普度众生的这种的修行般若的这个，或者说如何能够完成圆满布施度呢？就是他问这个给他的太太。所以今不以汝施者，何从得无上平等度意？度意啊！所以这个就之前那个可能我没有说，但是他每一次送的时候呢。之前不是说送马的时候，什么送象的时候，也是讲到这个，就是用水呢，就是洗手啊，然后把就是用水呢洁净这个，净水替这个婆罗门洗手啊，就是一种很礼貌、很圆满的一种的布施的一种意思嘛，就是来的时候有这个 也有给他们就是洗尘嘛，洗呀，要就有些洗手洗脚啊，这样的门口放这个水啊或者倒水啊，就是有些就是类似于带着那种画呀什么那种，就现在有点像洗脚或者冲水，就是上面直接倒水。走的时候呢，也是有这种把这礼物交到手前呢，就是把，就是大象啊，之前讲的大象交到那个人身子之前呢，就是用手，就是用手象征性的，应该是那种戏的。这里呢，就是把自己的家人，就是送给对方的时候也是一样，一手呢就是洗手，然后另一手就把自己的家人的就是满地啊这个。交给这个婆罗门了。然后第十差天呢，这样以后知道了太子的心善是十分坚定的，非常敬佩啊。然后天上的仙，这些天神呢，这些一致的就是太子的这个德行而赞叹呢，高声赞叹。就天地都动起来了，这边又讲，所以说，诸天赞善，天地大动，就是他因为这种的善，这个时候呢，就是婆罗门呢，就拉着曼迪的这个手呢，就往前走了7步，然后转身回来了。转身回来以后说：“把曼迪呢就交还给太子，说你还是自己就你们就一起待着，所以说就说不要再不要把他就是再送人了，就是说莫负于人也，怎么样讲的？不就是婆罗门交代，就是对太子说，你既然都给我了，但是我现在就是回赠给你，或者是你自己就是这种。”或者说留着，就这意思，因为刚走才走7步嘛，没有离开视线前，就是这么样的。对，那这时候呢，太子就是说，因为他有不识，所以说就问说，你为什么不把他带走呢？我已经不是，就是把他就是给你了，是不是认为他哪里有不好啊？或者是说他又讲到这个，他太太是相当好的一个人呢？天底下所有的人当中的，就是女人当中最好的。她的父亲是那种王种啊，就过去印度很重视这个。她是一个独生女，然后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呢，如同这个飞蛾扑火一般的不顾自身来照顾我啊，或者是这样子。然后她平时呢吃粗粮啊，或者是吃这个吃糠咽菜这些呢，就是没有怨言呢。她长得呢又是如此的这个美丽啊，世上无双啊。然后说这么样的，所以应该你不会说对这个不满意的，所以说你今天就是从这边就是带走的话，那我心里面也觉得已经成全了我的内心了，就我也喜欢喜，欢喜喜见这个事情怎么样？所以表示一种诚心吧，这个后面的意思。但是这个时候呢，婆罗门说。我不是婆罗门的，就是我是一，就是第十天呢，来考验你的。然后说了以后呢，就是现一个特别第十天的这个形象。所以说，你们三个，就是你们两个人呢，每一个人就是可以说3个愿望，我尽量满足你们。这样讲，那这个太太当然很高兴了，就没有被这个丑恶的这位婆罗门原来是个就是非常庄严的第十天呢，而且他能满足他们两个的一些愿望，所以曼迪呢赶紧上前了，就是向这个第十天合掌行礼以后说：“我第一个愿望是希望那个就是把他孩子带走的这个鸠留国的婆罗门呢，把我的孩子呢，就是他要卖的话就卖到这个色波国，他自己的国家，就是他先生的国家，这个王子的这个国家。”然后第二一个是说，希望两个孩子呢不要受苦，就是因为好像那个婆罗门对他们不是太好。第三个呢，就是说我希望就是他们两个也是一样，早日能回国。第十天呢，就听到这三个要求，就是两个是孩子方面的，另外一个是他们两个， 所以就是说你放心了，就是这意思，这两个这三个愿望都能实现，所以就是如当所愿，当如所愿。但然后太子呢，就是善师太子说，他也有的愿望呢，第一个是说一切众生呢都得到解脱，永远不要受生老病死之苦。这说到第一个愿的时候，第十天说，如果你想当这个日月当中的这些王啊，就是说想要就是说想要这个度脱，这讲的就是说太子言愿令众生皆得度脱，无复生老病死之苦。第十天言善大在所愿巍巍无上啊，这个是很了不起的这个愿了。他就首先说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大愿。如果说你想当这个日月当中的这个在当中做王，想当这个就是帝师，就是帝王啊，或者是长生不老啊，或者是有很长的寿命，我都能够为你效劳。但是你这个愿望太大了，三界的当中呢，唯有佛才能办得到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满足你说生老病死这些，上面就是解脱，一切众生解脱这个上面。太子有说第二个愿望呢，就是他有无穷尽的这个财富，任他去做布施，没有这个贬愧的时候。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愿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父王啊、大臣啊，就是都想见我，他也想回去嘛。我这父子关系还是很重要的。所以第十天说，这两个后面两个呢，我可以帮你满足，就是让你变得富裕啊，就然后团聚啊，跟家人。第十天就这样讲了以后呢，就是鸠留国的这个婆罗门呢，把须达那太子或者善师太子的两个孩子呢，这个就是就刚才那个丑相的婆罗门呢，具足丑相的婆罗门呢，带回去了以后，这个老婆呢就并不一定那么埋葬了。他本来是说你去这个山里面坦特山当中去要这两个一男一女啊，他都是他的太太的主意嘛。但到这里真正领过来，可能两个孩子太小了，好像也就是不能帮他挑水啊，什么重活这些干不了嘛，六七岁的孩子，他老婆就不太高兴，反而恶狠狠的就有点骂了这个就是婆罗门一顿了。然后这两个孩子都是国王的后代啊，你怎么这么就是什么样的心肠啊，就这么小，他也可能也许没想到，就是硬让他当你的奴隶，还打他们呢，就这种就是硬让他们当奴仆。所以你这个就是狼心狗肺，大概这意思，就是骂了一顿了。那其实是好像就自己也有参与嘛，就是说何人吃此面来还，此而国王种，而无此人此心，这个是什么？我看过的意思是什么？应该是就是就把他们打的这个身体啊，就是遍体鳞伤，脓血这些都出来了，所以你这么样的做法，就是让他太太呢就觉得非常的，就是他这个方法是说怎么样讲呢，就是你不应该这么样去凶狠的对待这两个孩子啊，怎么怎么样，又说赶紧在街上把他们送到街上叫卖，把他们卖了。所以一方面说好像就是好像表现心肠好的一样的，不高兴啊，不要，其实我这里其实好像不是真正的心肠好，而是觉得这两个孩子不能干真正的一些重活吧，这个想法，所以把他卖了算了，就找了一个借口说，就骂了一下他这个先生，这个办事不利啊，原来找来这么小的孩子。所以开始以为他骂的时候不高兴，以为是不是他心肠变好了，最后说把他们赶紧卖了，那就觉得又不太好。 然后婆罗门的乌奈把两个孩子牵到街上啊，就是说要准备卖了。这个时候呢，也是第十天，化作商人呢说这两个孩子太贵了，没有人买。他的这个神通的影响下吧，就是电商街上的人呢，没有人来这个在等的时候没有人来应了，没有人来问说要买这个，意思把他没有买走嘛，在他的国度。这个里面有第十天。这个天神呢有两个孩子又渴又饿的时候，饿的时候呢就是他让他们自己就是说化现了一些天人呢，这里面讲的就是这个，就是第十天呢就是派了人以后喂养这两个孩子怎么样。但是在我看这个就是天王化其意是吧，这是乃至哦，这个不是我看这个而是即可天以自然气令得令而得饱满。然后说这个第十天呢就是天王化其意乃至色波国，然后在这个国家呢让这个这里的人民呢臣民呢那些都知道了太子的两个孩子呢就是在这个国家在那边有人在贩卖这个，然后这个听到这些消息传开了以后呢太子的这些后来事情家里面的人都就是送给那些地方在贩卖的时候呢就举国呢就是悲切啊，就是上上下下就这个事情消息传得很快了。所以说他呢引动这个也是引动这个第十天呢进一步引动婆罗门的思绪，在这里卖不掉还不如去这个色波国，然后又在那边呢就带两个孩子有这样子。我看这个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呢有这个色波国的臣民呢都认识这两个孩子啊，知道就是须达拿的太子的这个儿女，看见他们叫卖以后这就是很吃惊了，就问这个婆罗门说你从哪里得到这两个孩子啊。然后婆罗门回答说这是我这个就是去祈求啊，就祈化这样来的，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大概这意思。然后这些这达成呢就说你既然到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就有权问你嘛，你这个到底怎么弄。然后不少这个大臣百姓呢就是喧喧嚷嚷，这样把这两个孩子呢准备要抢。那这时候呢有一个老汉呢阻挡说你们不要抢这个婆罗门，因为他是太子布施的，太子一心布施普度众生，既然到了这个地步叫人很感动啊，所以我们硬把这两个孩子抢夺过来的话那是伤害了太子的一番好意，所以还不如赶紧先回报国王啊，国王知道这件事情会把太子这些把那个就是小的两个孩子呢会赎回来的，所以他们呢禀报国王呢，国王又听到这么一番宣说以后呢，连忙派人把婆罗门和两个孩子呢带到宫里面来。那这时候呢就是国王王后大臣皇后夫人很多这些才女这些宫女们呢看见这两个孩子就是被婆罗门这么样的一个人带着，就个个都哽咽就非常的难过。然后这个湿波王呢就问你是怎么得到这两个孩子的，这婆罗门就回答说我是从这个善氏太子那边就是讨来的，乞讨来的。然后湿波国王呢就流着泪呢就是伸开双臂呢想把孩子抱在怀里面，孩子们呢就是一边哭一边躲开了，不让这个祖父呢抱。然后湿波王就问这个 婆罗门说，这两个孩子你打算卖多少钱吗？然后孩子呢，没等到是这个婆罗门开口的时候，就抢先说，男的呢，就是卖1000个银钱呢，100头牛；女的呢，卖2000个金钱，200头母牛。这里面说的，男儿辩言，就是婆罗门为急得对，就没来得及回答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呢，就回答，帮婆罗门回答，男值银钱1000，特牛100头，女值金钱200，波牛200头，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王呢，就听了以后呢，就说，就一般来讲，男的就是大家喜欢男孩，然后会更重视一点嘛。就为什么反而女的呢就更贵呢？男的便宜呢？这样问了一下，男孩就回答说：“大王，宫女啊，就是宫中有女啊，就是说本来跟就是王呢没有亲戚关系，但是因为他们有很多是出身比较低的，但是所以本来也许有些是奴婢这些啊，但是只要跟变成大王的这个宠爱啊，宠新宠的这个人呢，这样的以后呢，马上身价百倍啊，就是身配珍宝，口尝百味，享尽荣华富贵，所以就是衣服这些穿吃穿这些都很非常的好，很重视。但是大王的这位亲生的独子呢，却被赶到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呢，吃尽苦头啊！我觉得他就是放到那边去的，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也没有说吃尽苦头，就王独有一子，而诸于深山中，甚于深山，日日自娱才女，共享。就那自己呢，就是好像就一天玩得很开心了。就是大王呢，就是天天在宫里面和宫女们娱乐，一点也没有思念儿子，所以男的就好像不太值钱了，女的才值这个价，怎么样？就是说呢，世伯王呢就听这个孙子这么聪明啊，这么样一说以后，也是难过的，老泪纵横了，就非常的难过，而且就是赶紧就就是说不出话来，就是过了许久以后才说道说，是我对不起你们了。你不肯让我报怨恨我，那还是就是你不让我孩子两个不让我报，是因为害怕这个婆罗门呢，还是就是对他有怨恨的心呢？就把他爸爸流放了。这个孩子呢就说啊，我不敢怨恨大王，也不怕这个婆罗门。我以前是这个国王的这个孙子，现在成了这个婆罗门的这个仆奴啊，奴仆啊，这样的，哪有奴仆让国王拥抱的道理啊？我不敢让您抱啊，就是这个孩子也是很厉害的一个时间也差不多。所以世伯国王听了这番话以后，更加伤心了。这个孩子太厉害了，就是说可能青出于蓝胜于蓝，将来很厉害。便依照这个男孩讲的价格呢，付给婆罗门呢，就是钱呢。然后，转过身来的时候呢，小孩子两个就是把他搂在怀里面呢，然后就孩子也允许他的这个就是应该叫什么呀？爷爷吧，就是抱。然后这个石国王呢，就是说一边轻轻的，这个抚摸这两个孩子，按住他们，然后很激动的说：“你们一家人在深山里面吃什么，穿什么？”小孩就回答说：“我们在这里那边呢，就是吃这个新鲜的野菜啊，穿这个，就是说麻制的或者树皮做的这些衣服啊，然后和这个百鸟一起唱歌呀，白兽一起玩耍呀，就是倒也是无忧无虑的，就是。”就没有忧愁，这样的玩的还挺开心的，在那边待的，所以没有说那边就苦不堪言都没有，就是玩的在那边待的还是蛮欢喜的，然后国王抬头看到这个，这个老 婆罗门在那边就让他说你就可以回去了，就是钱已经付了嘛。然后牛也给你在宫外肯定准备了吧，就是就回去的意思。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男孩呢说："这个婆罗门也饿了，然后您呢应该就是大王亲应该亲他，就是赐他吃饭的，然后再让他走。"这样很礼貌的，不是曾经还把他们打得出血流脓的吗？这个小孩还是很有慈悲心，让他吃饭，还惦记他有没有饿。湿婆王呢就知道说你。不恨他嘛，就为什么还要请他吃饭呢？就这个时候呢，他就小孩回答说，他的父亲呢，就是一生呢修行善道善行，先修道行善这些做好事，所以说因为实在没什么东西可以布施了，才把他的就是兄妹两个呢，把这个孩子呢，就是两兄妹这两个孩子呢，就是布施给婆罗门。说这个父亲应该是他，就是说，我们呢就是没有完成这个父亲，就是让我们就是没有这个做完仆人，让我们变成婆罗门的仆人的这个愿望呢，就是没有实现嘛，然后把他们贩卖了。那当然，这个是婆罗门自己的决定嘛，所以我们就是记这个父亲的这种种种的一些功德呀。这些，所以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说，父亲是他们两个的榜样，应该向做事应该向父亲学习，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婆罗门现在又饥又饿，就是我父亲把他的孩子们都能送给他，但是他需要什么的时候，我怎么能就是怜悯他呢？就说这个我父亲能把孩子布施给他，那你这爷爷呢，大王呢，你难道连一顿饭都不舍得给他吗？就是这样，就是有点说了一下。然后这个王呢，就是安排这个婆罗门呢，就是吃饭呢。婆罗门吃完饭，然后高高兴兴的就离开了。然后这时候呢，这个湿婆王呢就派遣使者呢，就是去昙陀山呢，去迎接太子。然后这个时辰呢，就是使者呢到了昙陀山以后呢，就口头传信呢，就是说大王，请你就是动身回来，太子你尽快回去啊！就是国王呢也很想念太子，想要见到你这样。这太子呢就说："我在此已经本来要流放嘛，就是流放12年，父亲命我就是在此流放12年，现在已经11年过去了，可能这中间还就是过了一些年吧。这个期满了以后我就要回去，过了一些年吧，就是这样子。"就是成功。那使者呢，就是，这样又回去以后禀报说，还因为时间期没有满以后呢，就是太子说要按照你的原来的本意呢，要做满12年。那这个国王呢，就是说给他提前大赦嘛，就是说，那就亲笔写信呢，再次派这个使者到这个昙陀山。太子看到信以后呢，就是知道这是真正的，就是父亲给他的那个传达的这个正规的那个就是信了，恭恭敬敬的磕头绕行这个信了7圈，然后再打开，这样见到信中说，你就是可以回来的意思。所以说，如是智慧之人，去也当然，来也当然。就是过去的时候，你也是，就是按照我的意思啊，就是安忍一切，就愿望，就其他人的责怪啊，或者是被处罚呀，这些东西才去的。回来的时候也是要这样子，就是云何会不还？就是是不是就为什么生气不回来呢？须如来饮食耳。就是意思说，我在这边呢，就是你在这边不来，还没有到的时候，我很想你，有一点就是怎么讲呢？ 饭茶不思的那种，或者是说以这种的比较急切的等待这个儿子，也想要回来，让他回来。嗯，所以说或者说有点我为你的这个废寝忘食啊，这样子就不是说就是等待着，心里面比较忐忑焦急。他一直也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一直在想念这件事情，所以并不是不在意啊，就是完全放下了没有。这个父亲还是很在意他的儿子，这个王太子。然后太子呢，就是终于和他太太一起动身就回去了。就是，那这时候呢，山里面的这些禽兽啊，就是动物啊，这些呢，也一样，就是有这个再一次，好像整个山林里面都比较激动啊，这些动物啊，就是跳啊，就是在这个。打转啊，或者是在地上匍匐啊，或者是这边有呼叫啊，然后这些泉水呢，就是也干了、干枯了，然后很多禽兽的这个就是奶水都有点就是缩了，不出来了，然后鸟啊、百鸟啊皆鸣悲鸣了，然后是因为就是好像要失去跟太子在一起过的这个日子，最幸福的日子啊，然后太子呢就是带着这个太太呢，就是离开了。那离开的时候，山中的就是百兽百禽呢，就依依不舍，把他们送得很远。然后，原来的这个就是卡林嘎那个，就是骗走色波国王的，就是镇国百相的是吧？镇国之宝的这个宝相啊，那个敌国的国王呢，也知道整个消息啊，整个过程知道了以后呢，就很后悔啊。他也是有心人嘛，所以说把那个大象呢，就是用金兰呢重新很好的就是装束了一下以后呢，弄得很新装饰的一新以后呢，就是派人呢就专门在路途当中等太子，就想要把这个大象还给他。很抱歉的说，见到太子以后拜见了以后，说以前是那种有点就是鬼迷心窍啊这样啊，就是一些所以。前弃白象，愚痴故耳。作我之故，远惜太子。今闻还来，内怀欢喜。今以白象奉还太子，即上金银之力，愿垂那兽，以除罪疚。所以，说希望能够就是能够遣除自己的一些这种过失啊，罪过，把这个大象呢就是奉还太子啊，就是心里就是原谅，就这意思。他听到这一次听到太子回国和前面经历的这些事情呢，就回来呢他也很开心了，就这么样子就说了一下。那这时候太子呢就回答说，所以说基本上比举了一些例子说这个已经送给你了，你不需要还给我，就这意思。所以说就好像说流走的水刮过的风，或者是说好像吐出来的这个饭呢，就这像这个饭呢，有人如有人设百味食，特有所上，其人失已呕吐于地，其夫相解可根食否。所以说就有些人吃过了的饭再把它再从嘴里吐出来放在别外面的话，地上这样的话能不能就是再把它吃进去啊，也没有人再想吃那个一样的，我送出去的东西呢布施出去绝没有就是再收回的这个道理啊。所以说请你们呢就是趁着白象呢赶紧返回贵国，回去吧。然后而且他也是很善意的，并不是没有什么那个，就是说请代我向你们的国王呢致意啊，这些这样讲。然后感谢他派来的使臣呢，就是远道慰问了。然后他们也只能把大象牵回去。那这样以后这么彻底布施以后，对所谓的敌国的白这个国王呢听了以后呢，也 觉得非常的感动。他的使臣这么样一报告禀告的时候呢，就非常感动。就像现在的社会的政治那些，确实应该相互多释放善意，安人。这样的话，人心都是肉长的，就最后对方能够领会到这个意思。那现在就是从上到下那些这个远远不及这样的安然和这样的这种胸怀啊，这样的善意，都是气球一样的，很难的。一眨就崩就泡了。然后从此呢，两国友好相处，再也不相互侵犯了。就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鲜卑王呢，听到太子已经回国了，喜不自禁呢，亲自骑上大象呢，出城迎接。然后太子见到父王，也连忙就是磕头行礼啊，然后跟在父王的后面呢，一起进城了。全城的百姓呢，张灯结彩，欢欣鼓舞，用香水洒地，这个是传统的印度的做法嘛。鲜花这个洒在这个香水这些里面呢，就是铺在这个经过的这个道路上面，从天上洒，地上铺啊，这样。鲜花做成的花环呢，就是套在这个太子的脖子上啊，然后太子呢迎进宫，然后马上又见这个母后啊。母后问这个怎么样，这些你自己是往后这些起居啊，生活现在可以打电话吗？发信息的，以前的话就除了人传信以外，大多数就是要等对方亲自来说，或者写信这些。然后湿婆国王把国库的这些财富呢，就是交给这个太子，然后善施太子呢，就是乐善好施，最后终于成佛。这么样的一个故事，当然我们时间也到了，但是今天正好也算是7号8号这些都算是吉祥的日子，我们就把这个讲完。然后最后呢，就是说佛告诉这个阿难，不是说佛为什你为什么在笑啊，嘴里面发五色的光啊，这样讲的嘛。开始的时候以这个缘起就讲的，所以佛呢就告诉阿难说，就像这样子，就回忆过去的这个宿命呢，过去的这个过去生的这个故事啊，有这段布施的这样的行为啊。然后当时的太子善施太子就是现在的我，就是释迦牟尼佛嘛。然后他说当时的这个他的父亲呢，就是净饭王，现在的净饭王，有这样的因缘。所以当时的母亲呢，就是后来的这个，当然离世以后的这个摩耶夫人呢，当时的这个，就是曼迪，这个他太太呢，就是说他的就是悉达多的时候的这个娶的妻子耶输陀罗，也就是佛陀的这个，出家之前的妻子。然后潭柘山当中的那个阿周陀仙人呢，就是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因为阿周陀仙人发愿了，当时说问这个太子，那一段好像没说，就是他问这个太子说，太子给他说，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个叫须达那的太子？他说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他说那个就是我就是要在这边呢修行发愿，就是修持正，就是大乘道，大乘只是成佛的这个道路。那这样讲了以后，这个仙人呢就也很感动，说当你成佛的时候，我做你这个神通第一的太子，那就是弟子。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这个说这个目犍连呢，所以帮助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在当中处处就是化现的这个第十天呢，这个就是后来的舍利佛。当时呢就是十二种丑相具备的这个婆罗门呢，所以就是说打那个婆罗门的这个猎人是阿难，然后这个他自己的儿子呢就是耶利，就是说是罗侯罗，他后来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嘛，就是罗侯罗。当时的女儿呢就是基那言，这个是现在的莲花色比丘尼，阿罗汉比丘尼，莲花色。所以当时的这个刚才说那个丑相具备的十二个，这个丑相具备的婆罗门呢，就是提婆达多。当时的这个他的太太啊，就是是这个湛遮女，就是说当时他 用肚子里面装了一个木盆子，然后从那个舍卫城出来以后说，诬陷佛陀说你跟我有关系啊，然后怎么怎么样，最后好像就怎么怎么样把那个肚子里面东西掉了，有诬陷的一个就是故事有的，所以那个就说是那个战争女。所以总的来说，佛说我就是如此清苦，这样清清静静的，就无量无数的这些时间当中呢，去积累了无量无数的善业，所以得到今日的这个佛果成就。你们呢，就可以拿我这个一段故事呢，向就是去向就是其他弟子呢解说，菩萨就是行布施度的这种的修行呢，就是这样圆满的。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故事，辛苦如无量数劫，作善亦无量数劫，当持此经典为上门一切说之。菩萨行这个单呢，就是布施，就是波罗蜜，就是这样子，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经呢，就基本上到这么多。那我们也。很随喜，因为这个讲的一个缘起也是，佛陀降生人间，最终成佛，或者是以这种的角度来讲的话，在过去，积累了广大的资粮嘛。这个积累资粮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就是对法为法捐躯，为法忘躯，或者是为法呢，就牺牲一切这样的一个，修行的精神呢。我们佛教弟子可能在有些社会里面就还是好，但是有些社会里面呢，就趋利避害的心太强，世间的稍有一点点这个不利于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可以就是舍法、舍佛、舍僧，或者是舍自己的修行的道路，稍有一点不方便呢，所以稍有一些其他人就会对自己的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想法的时候，可能就会容易动摇了。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修行的路上面呢。哪怕是心持一种的大乘的道上面的一种愿心来去做布施的话，也会做得很彻底的一个经，就是经典的这个例子。所以大家，那我们这部经呢就算圆满。此复一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哦，扎西德勒，愿这个听经闻法的善根呢，回向给这个所有一切种种的我们认识的人里面，也有一些人说子女要是考试的，有一些人说这个不顺利，有些有生病，这个就是corona 这个病呢，然后。也有一些人可能说啊，就是生老病死的问题。有些人在修行道路上面，就是会觉得有些纠结呀，有一些困难呢。有些人会为这个其他世界的当中的这个人事、战争、疾病、贫穷，乃至于整体环境、其他动物生命、六道一切众生着想。有些不仅是为他们的暂时的这个就是吃穿住行，或者是顺利不顺利着想。还想到希望他们能够种下这个菩提的，就解脱的这个快速解脱的这个因缘呢，这个这个种子呢快速的成熟，所以愿他们早日成佛，这样的一个发愿。所以这些呢，我们都每一个地方都想到能够回向到每一个面向，暂时和究竟的这最终来讲，当然究竟更重要，所以以此来做回向啊。那当到上这来一个在今年说八的嘛，就是生前他们家了，上级特别的人，我看这有个短暂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回响，我给大家念一下。本尘上是加持若心间，本尊舍受获得众悉地空性护法如影相伴随，所欲任运成就愿吉祥。愿我乃至生生世世中，上师本尊，上师诸圣，上师诸圣本尊与舍受三学， 功德海洋得自在，一尘弘法利生大事业，生起离系光明无为法，正悟犹如甘露法心意，一随所化善巧方便行，愿得度化无边众生力，具足三学皮分坏色衣，众会圣且自助便充满，讲修事业横遍有边际，教化增神诸方愿吉祥。金刚上师诸事所愿成，三观兴旺，皆能讲修教法身，施主财富皆圆满，教化长久诸事愿吉祥。那我们就到这里，让我到这里给自己问题吧，那就三句到这，三句到这。扎西德勒，周四我们有一个会供啊，你可能国内周五吧。我们这边周四，然后周六好像有这些，观音上师那边也有一些灌顶，但是这个灌顶有一些要求，你们看一看那些要求，自己觉得能做得到的话就参加，觉得实在完全做不到的话，就可以倾听前面后面的一些开示，不一定需要就是参与灌顶，大家自己看。扎西德勒。